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今天要能够得到基业，靠什么？不是去传福音，不是去做宣教，不是去很努力的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事。哎，我不是说那些事不该做，不是说那些事不重要，我是说什么？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什么事？真的啊？那为什么祷告会都看不到你呢？因为你不知道祷告有多重要。求神开恩可怜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在地上，他最重要的工作是祷告，不停的祷告，天不亮他祷告，晚上他祷告，他随时都祷告。那我们今天在地上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神对这世上一切反对他的、叛逆他的、不相信他的人，神在十一节，诗篇二章十一节怎么说？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我不知道你读到诗篇第十一节和十二节，你感动不感动？你如果读懂了，今天有一个人跟你作对，跟你反对，跟不听你的，他专门就是跟你对着干，你可以修理他，你有力，你比他厉害，你比他有权力，你会跟他说什么？你会跟他说你给我小心，对不对？看我怎么羞耻你，对不对？但是你稀奇，神对着叛逆他的人，他说当以嘴亲子。以嘴亲子的意思是，因为这是古代的话，诗篇写的离我们现在已经好几千年了，所以我们不懂。我把它翻译成现在的话，现在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承认你是子的仆人。你说这个还是太难懂，那我给你翻的再直白一点，你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这样听懂了吗？你会不会稀奇，对着这些悖逆的人，对着这些反抗神的人，神却对他们说，你要相信耶稣啊，你要让耶稣做你的主啊。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里，你就知道神不喜欢刑罚罪人，神不喜欢审判人，神盼望每一个人都在他的怜悯中能够听见他的呼唤而悔改。这和我们对待反对我们的人的态度是何等的不一样。其实不只是那些不信神的人需要听见当以嘴亲子，就是我们这些已经呢信了耶稣的人，我们何尝不需要再一次在神的面前俯伏下来，承认他是我们的主，放下我们的骄傲，放下我们的自大，放下我们的自以为是，谦卑俯伏在他的面前。弟兄姐妹，这是好消息啊！全能的神呼唤我们向他屈膝，向他敬拜。我们来看启示录，启示录那里 十七节我们刚才说过了，神已经来了，所以我们要感谢他，因他执掌大权做王了。十八节那里说，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年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节圣经在宣告什么？这两节圣经在宣告几千年前诗篇第二篇所说的预言已经成就了。因为神说他要做的事，他必定会做。而当老约翰宣告这个事情做的时候，十六节启示录第十六节那里就告诉我们，在天上就有何等美丽的敬拜开始了。让我们记住，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所有的敬拜永远都是不完美的，因为我们这些人就不完美。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常常让我们来欣赏神在天上所享受那个完美的敬拜，而我们从他们的敬拜中，我们能够学会很多关于敬拜的事。你如果看他们怎么敬拜，他们是全新的敬拜。十五节那里说，天上有大声音，十六节描写他们敬拜的时候是全人的投入。我想这是今天各地教会都特别需要神施恩怜悯的地方。有的时候我参加一些敬拜的聚会，我常常会怀疑，无论在诗歌，无论在拨饼的时候，我觉得跟我一起来敬拜的人大概都没睡醒，他们唱的歌好像都没有从嘴巴出来的，他们是嘴巴里面含了一个东西唱诗歌，然后用肚子唱。然而我们发现，在天上的敬拜不只是大声，并且他们是对着别人的祷告也可以大声的阿们的敬拜。今天多少时候神的儿女敬拜也比较像葬礼，既不兴奋也不喜乐，但是你看天上的敬拜不是这回事儿，天上的敬拜一定是大的不得了的大声，全人的投入。不止在这个我们现在读的这章，你记得第五章有这样的事情，第七章有这样的事情，后面第十六章第十九章都一样，洪水一样的声音，把我们一个人全部的情感全部的心智都倾倒在主的脚前，来庆祝，来赞扬耶稣基督的所事和所做。这是敬拜的第一个条件。你如果还记得，你们中间可能很多人不记得，有些人年龄大一点的人就知道，曾经在海峡两岸，当一个领袖站起来的时候，千万人在他的面前呢，是流着眼泪的说，万岁万岁万万岁。有没有人经历过？对着地上一个会死的领袖，还有人用那么大的热情去敬拜。你我今天敬拜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存到永远，永不朽坏的神，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热情？真的求主开恩可怜我们。他们的敬拜不只是全人的投入，他们的敬拜是谦卑的敬拜。你看第十六节讲，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注意这24位长老在神的面前是有资格有位置坐的，看见没有？ 他们不是普通的人啊。我们没有时间来好好的分析这24位长老是谁，他们是充满着荣耀权柄的。然而在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事？脸伏于地。亲爱的弟兄姐妹，脸伏于地是说到他们不能够再有更低的姿势了。今天你跟我来敬拜神，你跟我活在神的家中，你原谅我说，我们为什么很少经历神的同在？我们为什么很少生命真实的成长？是因为你跟我太骄傲。我们骄傲到一个地步，很少有人可以讲我们。我们骄傲到一个地步，我们认为我们做的决定都是对的。我们对着神在神家里面所设立的权柄，既没有尊重，也没有顺服。所以我们在敬拜的事情上，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脸伏于地的敬拜。他们在敬拜中，他们对神说什么呢？他们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他们其实可以跟神说很多其他的话，他们可以说，神啊，你看看这个世界恶人多么的猖狂，他们可以说，你可以看看这个世界多少的邪恶，多少的罪恶，他们可以说，神啊，你看看我多可怜，我的老婆不顺服，神啊，你看看我多麻烦，我的孩子要造反，神啊，你看看我多可怜，我的工作这么的艰难。哦，他们可以跟神说好多好多的话，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说什么？他们所专注的是神是谁，神做成了什么样的事。如果你开始学会在敬拜中，在祷告的里面，从你的生病，从你的困难，从你的痛苦，从你的麻烦中，把你的眼光摆到神的身上，你认识神是谁，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惊讶，你活在这个地上，你里面充满的是得胜、把握、喜乐、平安，你一无挂虑。第十八节那里说，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要临到。很有意思啊，外邦要发怒，人对神有很多的怒气。今天你看很多的地方，他有很做很多的事情来抵挡神，他对神发脾气，到那一天神的愤怒也要临到。神愤怒临到，因为神基督作王，基督作王，他就要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很多人读到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读不懂，因为你忘记了圣经中这个死人呢，不是讲死去的人呢。圣经里面的死人呢，大部分呢都是讲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明白吗？所以圣经中讲死人的意思，对不起啊，我常常就很不好意思这么解释啊，不过我要告诉你，圣经真的是这么说的啊，那就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在圣经中你就是死人，听明白吗？这好伤感情啊，但是没办法，这圣经讲的啊。所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当耶稣回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事？审判。哦，到那个时候就很麻烦了，非常可怕。你要知道一件事啊，神跟人不一样，人说话不算话的，人答应你的好事啊，常常不做的，人恐吓你的事啊，人告警告你的事啊，也常常是警告警告而已啊，是说好玩的。你有没有看过多 少做父母的没事就吓唬他们小孩，你给我好好做啊，你这个没有做好你看我打死你，有没有？哎，他没做照样不打死的，对不对？我们讲话不算话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住，神不是人，神讲话算话的，神说对着爱他的人他要赏赐，神说对着不信他的人他要审判。神说话算话不算话？算话的。基督回来他就算话，他真的要审判，因为他是信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不断地为我们认识的福音朋友祷告，我们一定要找机会跟他们传福音，因为神是信实的，神说他会审判死人，他真的会的，而且那个审判是极其可怕的。当然这节圣经不只是讲到最可怕的审判，这节圣经也讲到神对着他百姓的恩典是难以想象的。十八节，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年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想象第一世纪那些活在艰难困苦里的基督徒，当他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盼望，这是多么大的盼望。因为神说年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到了，如果神说那些表现好的那些大使徒得赏赐，那一般的基督徒怎么办？感谢主，年大带小。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再伟大的人都是微小的，然而神依然要赏赐我们。很可惜，我年轻的时候，我成长的教会教导我们的一些东西啊，是不合圣经的，所以那个时候我非常惧怕主的再来，因为我一想主来的时候，主要审判，而这个审判啊非常可怕，哀哭切齿，丢在黑暗中，哇，想起来吓死人。然后还有人告诉我，你不好好听话，到时候烧你一千年。所以我从来没有真心的祷告过，主耶稣，我愿你快来。因为我受的教导不准确。慢慢的，感谢神，多花一点时间读圣经啊，我发觉我们圣经中所启示的神呢，真的跟很多人所教导的神是不一样的。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真心相信基督的人是不需要担心白色大宝座的。但是呢，每一个基督徒，你看一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他那里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什么受报。请问你读到这里怕不怕？怕不怕？我读的是很怕，因为我知道我信主以后虽然做过一点好事，坏事没少干，总有恶的地方。那基督回来的时候要干什么啊？要报应啊！哎呦，一想起来吓不怕，吓死我。当然还有传道人家变本加厉的吓我。但是后来啊，我慢慢的明白了，他这里不是讲神按照我们所行的善赏赐我们，神按照我们所做的恶让我们哀哭切齿的受刑罚。你如果去看五章第十节的英文或者是原文希腊文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原文的意思乃是这样说， 或善或恶都要接受，都要 receive。 receive 什么他没讲，听明白吗？那我们怎么知道 receive 什么呢？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五节，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五节，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当我看到这节圣经，当我真的相信这节圣经的时候，我跳起来，我简直觉得不可能，上帝绝对不会这么说的，我以为我眼睛花了，多找几个版本看来看去都一样。一起念，我告诉你，我以前读这节圣经，我都在想，主来了，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意念。请问你可怕不可怕？你知道我们里面的嫉妒啊，我们里面的坏心眼啊，我们里面的肮脏污秽的东西，我的天哪，他会来全部拿出来，这怎么能干呢？然后我就在想，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这报应，这样子比较公平吧，对不对？同意不同意嘛？那如果圣经写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这报应，你同意不同意？你一定觉得这对嘛，就应该的嘛。但是他说什么？那人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什么？称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相信吗？你能够相信吗？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为着奖赏，不是为了刑罚。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叫做什么样的恩典？你没有办法明白，我们这些一直活在功德的里面的人，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给我们的恩典何其浩大。合理不合理？不合理。恩典本来就不合理，合理就不叫恩典。每一个神的儿女，当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得称赞，我们都得赏赐，我们都得奖赏。有一个神的仆人说，到那一天，每一个儿女都是福杯满溢。当然我也必须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这是真的。可是每一个神的儿女背的容量不一样，听明白了没有？你能够承受的恩典祝福，基督的身量在你的里面有多少，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在荣耀中神的儿女还会有眼泪。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快快把这一段讲完。启示录再一次的印证，神的恩典难以测度，神的仆人先知圣徒他们可以得赏赐。阿们，感谢赞美主，只要是敬畏神的人，无论大小都要接受赏赐。借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已经被洁净了，我们的前途就是荣耀。你如果问我，那为什么要爱主？为什么要追求？为什么要牺牲？我给你只有一个答案，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十九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天上的殿，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殿。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人手所造的圣所不过是天上圣所的影子。旧约的约柜乃是耶和华同在的记号。今天我们所看见天上的殿打开的时候，殿中显出来的 就是他的同在。神的同在对着神的百姓而言，那是荣耀，那是喜乐。立约的神也保证悖逆神的人面对着神的同在是审判和恐惧。这是为什么随后有闪电，有声音，有大声音，有雷轰，有地震，有大雹。简单的讲，这几样东西加起来比前面你看过所有的审判还要可怕。这是最严厉的审判。这个启示告诉神的百姓，无论今天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神至终得胜是确定的。我们不但有喜乐，我们有盼望，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等候主的再来。这个启示也告诉所有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不要被眼前的一些事情所欺骗，伟大信实的神很快就要回来。这世界上一切的不公不义，一切的邪恶败坏都要成为过去，所以赶快接受耶稣的救恩，成为一个可以用嘴亲子的人，不但你在今生可以有平安，并且在永恒中你可以享受无限的喜乐。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把你自己的话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人的话语太有限，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圣灵可以做无限的工作。求你就用着这些话祝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是属于你的，让我们更多的懂得敬拜你，爱你。还没有相信你的，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早早成为你的百姓。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